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舌尖上的西雅图频道，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诺，然后大家好久不见了，所以今天就由我来主持舌尖上的西雅图。最近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热血沸腾和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奥运，因为巴黎奥运会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然后我每天看小红书啊什么之类的都会被游泳运动员、乒乓运动员、我们国家的跳水运动员刷屏，所以真的是近期非常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就想从奥运会就是从奥运村的这个吃食说起，然后说一些有关于奥运会啊和就是最近一些吃喝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在小红书上面看见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奥运村，巴黎奥运会的奥运村，这个大型运动员的餐厅将不会为今年夏天参加巴黎奥运会的15000名运动员提供薯条，然后我觉得这个能上头版头条也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听说餐厅里面也不会提供任何鹅肝啊、牛油果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不提供薯条，听说他们是因为安全原因。然后这个餐厅的厨师之一这个查尔斯吉洛伊强调了与油炸锅有关的火灾风险，所以此外也不会有鹅肝，因为这个善待动物已经深入人心，然后也不会出现从很远的地方进口并消耗大量水的牛油果，因为牛油果种植可能并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对环保有利的东西。然后超过500种不同的食材不同的食谱将在过去的2年中被精心制作并且获得国际奥委会认可的这些食谱将在比赛日逐渐提供。然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食谱中的80%原料是来自法国本土的，这是他们就是在这个里面非常强调的一点，然后80%的原料是来自法国的，然后其中25%来自巴黎附近的地区。然后同时运动员每天可以选择的主菜大概有40道左右，我觉得这是非常还算可以吧，也不能说非常多也不能说很少。然后值得关注一些比如说素食主义者，所以这个三分之一左右的食物将提供这个素食的食谱，然后并且附有营养价值和过敏源的说明就是大家应该非常关注比如热量啊、三大营养元素啊、微量元素啊之类的这些营养也将提供，并且为了减少废弃物也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和盘子，就是在就是注重运动员饮食方面，同时他们也强调了这个对环境的保护以及各种环保绿色有关的因素。然后这届奥运会奥运村的饮食里面植物蛋白将是重点，然后运动员可以选择素食的热狗呀，然后比如说鹰嘴豆泥呀田鼠啊，然后之类的，包括还有酸黄瓜配卷心菜，我看到了很多视频里面，还有甜菜根或者是烟熏红椒烤茄子，然后这些就是将作为这个素食或者植物蛋白的存在。然后尽管没有薯条，会提供西班牙风味的炸土豆，然后这个西班牙风味的炸土豆就是一个源自马德里的小吃，就是将土豆切成方块然后在橄榄油中炸制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同时这个餐厅的负责人说不要担心，我们会有法国的奶酪呀、炖小牛肉啊之类的，就是把运动员的这个蛋白 质拉满，就是他们肯定每天消耗得太多了，就是蛋白质一定要拉满，然后会用低脂的酱汁，然后当然非常值得关注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他们的法棍面包，所以在提供充足营养和饮食的同时，他们也非常注重这个跟本土化，就比如毕竟你来巴黎了嘛，所以你必须还要提供一些非常有本地特色的，比如说法棍面包。然后主厨这个佩洛吉洛补充道，人们运动员们可以跟着一位面包师傅学习制作面包，然后在很大的他们这个自助餐厅的外面和在一个很开放的露台的美食广场中，这三名厨师将在分时间段提供创意菜肴并且这个奥运村将24小时提供食物，就是非常服务非常周到。然后并且奥运村内有6个食品销售点这六个食品销售点中提供亚洲菜呀非洲加勒比菜或者中东菜、犹太或清真的这个节食等等。然后并且他们还开设了2个典型的法国餐厅，这个非常有意思。运动员们甚至可以跟面包师傅去制作面包，这简直就是非常稳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文化输出。然后这个说起他们运动员饮食的环保可持续性，首先他们想做到的是减少动物食品，就是可能现在全球都很风靡这个关注动物的这个杀戮啊，比如说吃一些动物的肉呀这种，然后并且会优化食材供给，就是大幅度的减少浪费，并且实现碳足迹的大幅度减少，这毕竟有利于保护环境以及引导人们树立非常健康的饮食习惯。然后这1300万运动员里这些运动员里面奥运会期间会提供总计1300万份餐食，就是听起来就非常多，然后60%都是素菜。我在这个抖音啊 TikTok 里面看到运动员更新他们的饮食，我还看到了有饺子，然后有各种素菜，非常让我们在我们眼中非常白人饭的存在。然后他们想要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以及或者全素饮食来满足运动员的营养需求，这个全素饮食比如说豆类啊、坚果啊、种子啊、全谷物等等都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所以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运动员的饮食跟不上。然后他们这个奥运村的餐厅非常有意思的是，我看他们更新的里面就是甜点超级多，比如说看起来就非常正宗的提拉米苏，然后还有巧克力玛芬等等，就是体现了一个这个法国人对于甜食的注重和热爱。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2个新闻关于奥运村饮食，首先是英国媒体投诉了法国奥运村的饮食太差，据说连鸡蛋都不够吃，所以紧急调派了英国本地的厨师奔赴巴黎。然后非常有意思，韩国队也被这次这个餐食准备搞得很头大，然后韩国队自己带了14个厨师啊，非常有意思。听说他们就是因为其实亚洲人的饮食可能欧洲人并不是非常了解，然后其实运动员很希望自己能吃上熟悉啊、干净啊、非常家乡的食物，所以也很能理解为什么韩国队想要这个派自己本地的厨师去现场，也算支援奥运，然后为他们的这个后勤保障出一份力。然后 我在网上看到帖子，就是有人对比了历届的这个奥运食堂的对比。这个巴黎奥运会首先就说的是他们不提供炸薯条，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扁豆菜品啊，然后一大半的全素饮食啊，然后之类的。然后有人就吐槽说啊，这个虽然饮食不好啊，但我只说是为了环保啊，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日本的这个奥运会呢，食堂可以容纳4000人，然后非常照顾全球各地的人的饮食需求，比如说他们披萨、意面啊、烤肉啊，然后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制作方法，比如说蒸啊、煮啊、炒啊、炸呀，然后粉面饭、日餐、清真食物等等，就是照顾到了各国的口味。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就非常好，就非常世界村，然后奥运村，这样大家都能吃到非常美味可口的食物。然后后面就前几年就是巴西奥运会，巴西奥运会一句话的总结就是用难吃的奥运餐和好吃的巴西烤肉。对，我觉得没有运动员能拒绝在高强度的这个比赛和训练之中有这个巴西烤肉可以吃，我现在就是非常想吃巴西烤肉。但我就是之前去了一家Bellevue 有一家巴西烤肉自助那种，我觉得就是整体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就跟国内一样啊，你只需要付一定的钱，然后它就有那种套餐，类似于有人拿着签子就是在各个桌子之间游走，然后你有一张小牌牌，翻过来就是 yes， 翻过来就是 no， 然后别人走过来走过去上菜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说你要不要，要多少之类的就可以了，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肉就是还可以啊，有些比较好吃，有些就是很干，很普通。然后如果朋友们有什么很推荐的这个西雅图的巴西烤肉店或者任何烤肉店都可以互动一下。然后韩国再往前，韩国奥运会除了泡菜就是冷汤，想吃一口热乎的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运动员的饮食跟上。然后我在小红书看中国北京奥运会的这个食堂里面也678道菜，8天一循环，每天就有200多道，不仅照顾到了各种各国运动员的饮食习惯，还提供了中国限定菜，然后宫保鸡丁都有南北做法啊。这个南北做法，我记得其实我更喜欢南方的做法，就是花生，然后非常合口的这个酸甜汁儿，然后还有大葱啊、小辣子，就是非常著名的一道，我也记得应该有川菜吧，然后其实北京也有他们就北方人自己宫保鸡丁做法。然后听说高峰时期这个运动员能吃掉100公斤的饺子，那肯定的，我一个人都能炫超级多的饺子。然后午餐消费80多只烤鸭，各国运动员都赞不绝口，就是明显体现了中国作为这个非常著名的美食大国啊，一定要把全国的饮食都融合在奥运村里面，然后让所有的运动员都有机会能体验一下中国饮食的魅力啊。对，说实话在美国待的时间久了，真的超级想吃正宗的中国菜。因为我这个暑假经常去 Chinatown， 然后我觉得 Chinatown 很多的茶餐就还不错，但是其实别的地方的菜系，比如说我很想吃川菜呀，包括我超级想吃云南菜，但是感觉在这里都找不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云南菜很著名的菌子呀这种的，其实主要还是原材料太难了， 就是没有时令啊新鲜的，其实你很难做到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其实奥运会里面运动员的饮食计划也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个每位运动员的饮食计划其实都不是随意安排的，需要根据他们的项目呀、个人体质呀，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营养师，所以包括根据比赛的强度，然后比赛的时长，然后项目什么之类的都是精心制定的。比如说在田径场上的耐力运动员，比如长跑选手，其实他们就需要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来提供持续的能量。然后力量型的运动员，比如说举重呀这种运动员，则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修复和增强肌肉。其实他们根据每个项目啊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然后所以他们的饮食计划基本上都是量身制定的。然后接下来呢，我其实想谈一谈比如说运动员饮食中的宏观营养素，就是讲一下这个营养的合理化之类的。首先我们都知道三大营养元素，首先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其实是我们每天维持身体机能，包括运动员维持他们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们在赛前的时候会特别特别注重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如说像这次他们就有提供类似于法棍啊、意大利面呀、米饭呀、燕麦呀这种食物来保持能量的储备。其实碳水化合物是在营养里面占比很大的这么一个部分。然后是蛋白质，然后蛋白质其实很多健身的听众，包括其实蛋白质是比如说我从小长大比较忽视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都就是吃主食很多，然后其实比较轻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其实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于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吃的肉，比如说什么糖醋里脊啊这种东西，其实蛋白质的成分还是比偏稍微少一点的。然后其实是那种糖油混合型的那种，就不是特别特别健康。但比如说如果你吃煎三文鱼呀，然后炖牛肉呀，然后或者是煎牛排呀，然后鸡呀、鸡胸肉啊之类的，其实都是比较干净的这种蛋白质来源。他们这些力量型的运动员通常会增加鸡胸肉、鱼类、豆类的摄入，包括比如素食主义者，他们的蛋白质来源其实大部分都是靠比如蛋奶素的运动员就会靠豆子。其实豆类里面很多的豆蛋白是非常有助于恢复 肌肉和增长肌肉的就是重要组成部分。然后最后一个三大营养元素之一的脂肪，它其实在饮食占比中并不是很非常非常大，但其实非常重要。嗯，比如说我们皮肤很好，其实就比如摄入优质脂肪，整个人看起来都很有光泽这样。健康的脂肪，比如说坚果、鱼油，其实不仅能帮助你的皮肤，然后对你的心血管很好，也其实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整体耐力以及维持总体的身体健康。然后当然了，他们这饮食结构不仅仅是宏观营养素的简单组合，在微量营养素上面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钙和维生素 D 对于骨骼健康非常的重要，然后补铁对于红血球的生成和氧气运输有很大帮助。就我其实我这个人很爱吃菠菜，就是其实菠菜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补铁的这么一个铁元素的营养来源。然后运动员通常会通过很多样化的食物来摄取这些微量元素，有时还会考虑必要的额外的补充这样子。其实我们每天日常里面吃的水果、蔬菜、肉类之类的，就这种天然的微量元素，其实比较足够，就是如果你吃的很合理、很健康的话，其实比较足够提供我们每天的营养来源。其实像那种额外的补剂啊、钙片啊，其实不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非常必要的部分。然后呢，除了常规的日常饮食之外，补水和电解质的平衡也是运动员饮食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中，保持充足的水分和电解质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有时候看到新闻里面会讲，比如说马拉松运动员就会因为电解质失衡，或者是你的盐分不够，类似于这种这种问题，就是其实是很小的问题导致比如说昏倒呀，或者甚至是以电解质失衡一下丧命啊，这种情况都是会发生的。所以说运动员他们会定期饮水，并且饮用一些电解质的运动饮料来补充汗液中流失的矿物质，就是避免这种相关问题的发生。因为我爸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打羽毛球，就是一个打羽毛球非常猛的人，所以我家特别常备，国内家里特别常备的就是宝矿力水特。我特别记得就是我爸会一箱一箱的买，然后经常是揣着三五瓶去球场上面打球。不仅这种运动饮料里面会有，其实有很多维生素，然后也会提供你所需要的电解质呀这种东西。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特别爱喝红牛，就是不仅就是比如说我喝咖啡我是为了提神醒脑，其实他喝红牛他是为了提神醒脑。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把一个运动饮料，就在我看来是一个运动饮料或者一个功能性饮料，就是作为日常来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个配料表上面的东西，其实很多维他命在运动饮料、功能性饮料里面都有，然后其实就而且很多就是补充了你每天应当摄入维生素的30%-40%，甚至有些维他命水会补充，就是每一种都帮你补充到100%，这样就挺有意思的。然后在比赛期间呢， 我觉得他们这个食堂24小时开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肯定会有赛前餐、赛后恢复餐啊等等，这种非常需要关注。赛前餐通常就是以易于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为主，比如说像燕麦粥啊、全麦面包啊，或者能量棒啊，这种就是会经常吃的一些东西，以保证足够能量储备。然后在赛后恢复餐这个环节则更侧重于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就是我看网上有人分享比如减脂增肌的这个心得和教程，他们就会在锻炼之后吃很干净的碳水化合物以及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就是我记得我妈妈之前有段时间她觉得自己胖，她就是减肥，然后经常就是锻炼啊，然后就会吃馒头，然后那段时间我家就是做特别特别多的馒头，就是馒头还挺香的，然后也很抗饿，然后也是很好的很干净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来源。然后其实馒头里面有一些谷物蛋白，就是但比如说像我做低筋做烘焙会分低筋面粉啊、中筋面粉、高筋面粉，这个筋性其实就是看面粉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所以其实面包里面蛋白质含量还是挺高的，就是饼面团里面对，蛋白质含量还是蛮高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方面是挺重要的，就是饮食心理学。就是严格的饮食计划有时会给运动员带来焦虑和压力，因此许多运动员和营养师都会关注饮食心理学，然后来帮助运动员保持积极的饮食心态，避免因为过度限制而影响心理状态和整体表现。因为我认识一些比如说练得很好的人，他们其实不会非常刻意的，就像比如网红博主啊这种吃得很干净然后很自律，有时候给自己安排一些冰激凌啊、小甜食啊，这种其实让你自己身心愉悦了，你也可以跟自身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包括和食物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呢，奥运会运动员的饮食就是可以说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它通过非常精确的营养规划合理的营养素配比以及严格的这个进食的时间控制，能让他们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的水平。然后我觉得比如说大家想要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或者是想要比如减脂增肌吃的更健康或者之类的就可以去看运动员的饮食，然后其实不必像他们做的那么的严格，但是其实有很多借鉴参考意义的，然后或许你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灵感，然后让你自己这个迈向更健康的生活。对，然后下一个部分呢，我可以这个就谈了方法，谈了方法论之后，我觉得可以举1到2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来分享一下著名奥运会运动员典型的一日饮食，这样子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方向的参考啊，包括借鉴的来源。首先我想举的例子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美国著名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飞鱼，他在职业生涯中以超高的能量消耗而闻名，然后这也反映在他的饮食上，然后他的一日训练期间的饮食是如下，早餐是三个煎蛋，两片全麦吐司，一份燕麦粥，一份水果，一杯咖啡，然后就是这只是一个事例，也不是人家天天每天都在吃这个，就其实。煎蛋是非常健康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的来源，就是因为蛋黄里面有卵磷脂，然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好。然后我本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鸡蛋的人。然后两片全麦吐司里面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能够提供能量。其实我在看了很多，比如说研究面包之类的视频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有点神话这个全麦吐司。其实全麦吐司和普通吐司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啊、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其实完全不用非常这个神话全麦吐司这个东西。其实普通吐司吃起来也很好吃，也很香。然后燕麦我看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喝燕麦粥或者吃一些燕麦有关的食物来补充额外的碳水化合物，而且燕麦里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在水果的方面，他就会吃香蕉或者苹果，然后香蕉是非常好提供能量，然后快速能补充能量的这么一个水果。其实我平时不是非常非常吃香蕉，但确实起到了一个这个通便作用，就因为我如果平时不吃，但是有点便秘，有点小肚子不通畅的时候吃一根就格外的明显。就是其实它这个胶里面的很多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功能作用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苹果其实是非常好的水果，因为它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就是偏脆甜那种的水果。然后它其实里面的矿物质、维生素都是非常不可估量的。然后在咖啡的部分，其实很多人会很习惯早上喝咖啡，这样可以帮助人们集中精力。然后其实我就比如说我个人不是非常特别喜欢喝热牛奶或者是就是纯喝牛奶，但我就会把牛奶就放到跟咖啡一起，然后做成一杯拿铁这样子其实我自己的就是既喝了牛奶又提神醒脑，然后这已经是我早餐固定的 流程之一了，就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做咖啡啊之类的。然后我最近在学这个咖啡拉花，就是在研究怎么把这个花拉出来，现在还停留在大白心的阶段，就是还没有到推推乐的阶段。也不知道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非常非常会拉花的人，然后我都有点想就是去报一个课，因为我看在西雅图东区 Kirkland 是有这个每周六有一个咖啡拉花课，就是 Latte Art 这个拉花的课，我就挺有意思的，感觉可以去试试。但不外乎就只是把浓缩做好，然后其实把牛奶打好就八九不离十了，后面的技术之类的都是时间每天一天天练出来的，这样子其实也没有什么非常 fancy 的东西，就只是每天日复一日的练。然后我在小红书上还关注了一些博主，然后更新自己的拉花进步啊什么之类的，看着还挺有意思的。哦，然后说回菲尔普斯的这个饭，然后他的午餐是感觉这个他举的例子就是非常非常传统的美式午餐的这么一个样子。首先是一份鸡肉三明治，然后里面有鸡胸肉、全麦面包和沙拉。它其实是这个高蛋白和各种各样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的结合。然后其实很多人说啊，吃沙拉很健康，或者吃沙拉怎么怎么样。如果想要这个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吃沙拉就千万不能放酱。就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感觉美国这边沙拉酱的热量真的都是奇高无比，就是你都不能想象，就是一小盒的东西完全是一个热量炸弹，就是毫不夸张的说是个热量炸弹。然后菲尔普斯也会吃意大利面，就是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们对于这个意面的喜爱还是非常浓厚的。然后可以提供额外的碳水化合物来帮助他们恢复能量或者补充之类的。然后最近说到意大利面，最近去了一家西雅图有点意思的，就是它会像那种小食堂那样子的，就你选你想要的面条的形状，然后你想要什么样子的酱，然后后厨的师傅就会帮你现炒，但只能说只可惜后厨的那些工作人员都是比如说东亚面孔，然后像菲律宾人，然后就不是，其实完全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没有这种操作。但是前两天去 The Pink Door， 就是在市中心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我觉得还挺好吃的，他们的海鲜那个意面真的就是一口太惊艳了。然后最近就是很想多尝试一些意大利餐厅在西雅图，感觉就是美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最入门的西餐，就是他们最喜欢就是 fine dining 里面比较平价好吃吃得饱并且合他们口味然后很熟悉的可能就是意大利菜，就真的非常有意思。然后听说Alki Beach 那儿有一家靠海的那种意大利菜看起来还不错，就是一些布拉塔奶酪乳酪的沙拉呀，然后很传统的那种烤千层面 或者是带酱汁的那种意大利面，然后正好就是在 Alki Beach 附近，然后也可以看看景色，然后看看海滩，看看对面的 Space Needle 或者西雅图著名地标景观之类的，感觉是夏天带自己这个约会对象非常理想的一个地点感觉。然后在菲尔普斯，又说回菲尔普斯，在菲尔普斯的午餐里面，他也会喝果汁儿啊，然后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其实我感觉，就个人了解的这个角度而言，其实喝果汁不如直接吃水果，因为果汁里面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是会被破坏掉啊，然后你就没有那种就是比较而且有时候果汁它会把果渣滤掉，其实剩下的就只是一些营养元素和碳水化合物，然后你真正想要的一些膳食纤维呀之类的就是会被丢弃掉，会就是因为果汁嘛，你就只想喝汁的那一部分，不想吃果的那一部分。但我感觉他们这边有很多很火的那种果汁店，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选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水果，然后他们可以帮你 DIY 榨果汁，但这种就是都东西都偏贵，他们主要的卖点就是在有食材，然后你想要什么他都可以随时给你加，然后你就不用自己想喝复合果汁的时候买很多东西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很多人会在果汁里面添加菠菜啊之类的，然后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类似于香蕉牛奶菠菜的那种混合果汁，你还真别说，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黑暗，其实把就是蔬菜榨进果汁里面，就会给果汁就是增添一点这个清香，就是很清新的这个风味，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说回到这个运动员饮食，然后菲尔普斯他在晚餐里面就会吃类似于就烤鱼，然后烤鱼就比如说鱼类，尤其是深海鱼，比如三文鱼啊之类的，它是很优质的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来源，就感觉对，鱼皮真的很香，所以我感觉吃鱼就是要一整个把它吃掉。然后其实最好的烹饪方式就是不要加那么多油的，就是简单的煎和调味，以及我觉得中式的那种蒸啊，然后放葱姜酱油那种，哇，是真的很香。而且尤其是西雅图，其实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就靠海，其实每天真的有特别特别多的鱼货然后甚至你还可以自己去买一个钓鱼的那个证，然后就自己去钓鱼或者捞螃蟹什么之类的。然后前两天去了一个地方捞螃蟹，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还挺严格，就是限制比如公母啊，然后蟹的种类啊大小呀，如果你捕获上来的不够大，其实按照法律来说你是需要放掉的，就是这个我之前还就是没有接触过，然后上次去和朋友一起捞螃蟹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在海鲜的这一部分之外呢，他也会吃复杂碳水化合物，比如不仅仅是白米饭，可能会吃糙米啊，然后豆子呀，然后各种各样混杂的东西，就感觉特别像吃 Chipotle。 我感觉很多这快餐中较为健康的可能就是 Chipotle， 感觉一个很非常非常大个又 经济实惠的墨西哥卷，然后里面碳水，然后蛋白质，脂肪，然后各种就肉类啊、蔬菜呀、然后就是奶制品的脂肪呀，包括肉的脂肪呀，然后这种都有，然后感觉加在一起是真的很好吃，就是还不错。然后就是在菲尔普斯的这个训练饮食计划期间呢，他也会吃一些能量棒或者坚果，或者喝一些运动饮料，在他的训练作为性训练间隙的加餐。其实对，不仅是一日三餐，因为一日三餐其实人的胃口比较有限，所以就是在这个饮食期间在三餐之间，如果运动量非常非常大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些能量棒啊、坚果呀、运动饮料，这些能够快速补充营养，然后快速补充能量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运动员的饮食追根到底也就是三大营养元素的三大营养元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的排列组合。然后其实我们在每一餐中都要涉及到这些方面，然后能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然后长得更加健康这样。然后大概奥运会的饮食包括运动员的一些饮食，巴黎奥运会的饮食揭秘啊，这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很希望大家好好收看奥运会，因为奥运会就快结束了，好像是等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是结束的那一天。然后还看到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拼搏，然后为国争光，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出门活动，然后看看奥运会，然后享受夏天，然后吃好喝好。好，大家下期再见，拜拜。